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今天再有机会到他面前来哈。我们一起来学习，来领受他的话语。那按照我们讲台的计划，我们今天呢是来到腓立比书的第三章。那我想我们还记得哈，我们前面几周我们一直都是在学习这个腓立比书。那前面几周呢，确切的说其实是应该是五个主日啊，五个主日，有牧师和黄老弟兄还有海平弟兄带领我们一起学习这本书前面两章的内容。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大家还记得说我们这一系列腓立比书的信息什么时候开始的吗？有谁还记得第一堂课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真没人记得，对不起。我们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就是2022年的第一个主日，是牧师带领我们读的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大家记得哈，那个时候第一次的信息的题目叫做同心合意结满仁义果子。那个经文是出自腓立比书的第一章3-6节到11节。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个中心思想是什么。也其实那个是牧师给我们的一个对我们整个教会的一个期盼。我们新的一年哈，唯愿我们能像腓立比教会一样在2022年兴旺福音。这个是说要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那我们今天呢就沿着这条线哈继续往前。我们看说通过第三章第1-11节，刚才就是弟兄带领我们读的这11节的内容，我们来看说回答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要得着基督。好吧，那我们先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真的是说主，你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主要用你的话语来装备，来喂养，来刚强主你自己的教会。我们真的是看到说主，你借着你忠心的仆人是吧，保罗的口，让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就是这个宇宙中的至宝，主要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是吧？你更是教导我们说让你自己的生命，主要在我们这般不配的、不堪的罪人的身上是吧，能够照常显大，主要让我们能够活着就是基督。因着这个生命，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同心合一。实在是说主这样的吩咐，主要这样的教导，每一条拿出来，主要都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的挑战，主要成为我们一生的追求。主你帮助我们，主要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主要能够被你的圣灵，主要能够改变，主要让我们看你为宝贵，主要让我们能够真的像保罗那样说我们看万事如粪土，然后为要得着主你的自己，是吧？真的是帮助我们。我们把下面分享的时间，然后恭恭敬敬的祷告，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然后不论是我们讲的，我们听的，是吧？在你的面前，是吧？都能够蒙造就。主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感谢主哈。那我们下面的分享呢，大概会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说是腓立比教会的特点。我们知道说腓立比教会，跟其他教会相比，它有一些个很鲜明的特点，在整个圣经提到的教会当中，是非常一个特别的存在。然后，那么再简单看一下说腓立比书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各章我们大概就非常粗线条的勾勒一下。然后呢，我们再分成三个部分，按照今天这个经文的顺序，来回答说我们为什么要得着基督。其实简单概括来说哈，其实就是三句话，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喜乐啊。第二点是基督是我们的夸耀，最后呢说基督是我们的至宝。这是我们看到说哈，正是因着这样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个三点，以至于让保罗能够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那最后呢，我们会通过一个怎么讲，不能算是见证了，只能算是生活上一个简单的经历，来这个做一个简短的提醒。 好，那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哈，看看我们说这个腓立比教会的特点。我们讲第一点哈，说腓立比教会是开始就是建立在圣灵的呼召和信徒的祷告这个双重的基础之上。那如果我们对使徒行传关于这一部分的记载还有印象的话，我们知道哈，当时是保罗在夜间在异象当中听见所谓的叫做马其顿的呼声，才来到腓立比。那个腓立比是马其顿境内的，按照圣经的说法是第一个城哈。然后呢，他们知道说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在河边。其实呢，就是在那个地方呢，保罗遇到了当时卖紫色布的莉迪亚，中文叫做吕迪亚哈。这个吕迪亚，然后呢受了洗以后呢，就把保罗和希拉接到家里。那这是讲说我们说这个教会的开始就是建立在这个祷告的基础之上。那我想祷告对于神儿女而言哈，不光是说我们，还是对这个神家和教会来讲，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们这里就不重复哈，但我想说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刚听到的一个说法，我觉得很受启发哈。那个细节我没有查到哈，大概的意思是这样说，一个教会主日聚会的人多，表明讲员受欢迎，祷告会的人多，表明基督耶稣受欢迎。大家细想这句话哈，原谅我说哈，前面那句话我觉得可以值得商榷哈，并不是说这个主日的人多一定是讲员受欢迎，但是后半句我真的是很纳闷，说祷告会的人多，表明基督耶稣受欢迎。那这里是盼望说我们祷告会哈能够有更多的人。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知道说腓立比教会是一个注重主话语的教会。这个是说到说先是保罗在河边哈对着那些个妇女们讲道。那后来呢，我们知道后来是对着那个叫做怎么讲自杀未遂的那个禁足他们家全家讲道。传讲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两组弟兄姊妹，包括在河边的那一群妇女，还有这个禁足的全家，其实这两个 group 大概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主要的这个组成。那第三点我们说哈，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充满圣灵工作的教会。那这个主要体现在两件事情上。那先是保罗在街上哈，我们记得他们在前面走，然后后面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使女就跟着他们后面喊，大家还记得那句话吗？就是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我们知道哈，后来这个保罗被他烦得要命，然后就奉主的名把他身上的那个鬼给赶出去了。那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这个明显是圣灵的工作，你赶鬼明显是圣灵的工作。那再后面呢，就是说因为这件事情，那个使女的主人然后就把保罗他们关在监狱里，还打了他们，对吧？可是呢这个保罗和希拉夜里在监狱当中祷告唱诗赞美神，然后我们知道那个后果哈，就是地大震动，然后那个锁链和牢门全开了。这样的神迹啊，基本上就是说肯定只有圣灵可以做到。这是我们讲到说这是一间充满圣灵工作的教会。那第四点哈，我们讲说这是一间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教会。那这个正是保罗给他们做的见证，在腓立比书当中。那我想这也是牧师在我们年初的信息的时候那个中心的主题。那第五点呢，说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教会。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主要是指说保罗在后面的旅行布道过程当中哈，在后面的这个旅行布道的行程当中，腓立比教会一直在供应保罗的需要，甚至说在保罗生病的时候呢，他们专门打发以巴弗提然后去照顾他，而且呢是说照着保罗后面的说法哈，说几乎就是除了他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给他，就只有腓立比教会一间教会。这个其实要怎么讲，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说保罗对别的教会，就比如说这个哥林多教会，保罗对这些教会一无所求，对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需求。但是呢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呢，就是真的是带着感恩的心领受。这我们讲到说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教会。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啊，我们就简单的过一下啊，腓立比教会这些个很好的特点。原谅我说哈，我们今天世界上的教会最好大概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不去跟那些个历史上的教会相比，像比如说这个启示录当中提到的像这些个腓拉铁非教会啊之类的，像这些我们不去比哈，我们只说在世界上，今天在世界上的教会最好大概也不过就这个样子。像是说我们叫这个天花板哈，世上教会的天花板。我希望说这个也是我们教会这个努力的方向，我们的一个标杆。那也正是这样一间教会，我们看到说保罗在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其实呢里面是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这里面。那个就像牧师的信息当中提到说，保罗想念他们的时候是又感谢又欢喜，又感谢又欢喜。可是大家可能就是说想不到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保罗其实写这封信的时候在狱里面，在监狱当中被关着，而且呢很明显说他那个时候已经知道说他离世的日子已经很近了，马上就要这个离世去见这个主面了。可是呢即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从整个腓立比书的这个记载当中呢，一点看不出来保罗的那种沮丧或者是担忧。这个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整个腓立比书各章的内容来看一下哈，还是我们这本非常这个叫做粗糙的勾勒一下各个章的主要内容哈。我们讲说这个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说保罗告诉我们啊，要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让我们活着就是基督。这是大概就是我们前面讲台信息的内容。其实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个就是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在第二章呢，就保罗告诉我们说要在主里合一，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像他那样谦卑，像他那样舍己，然后在这个世上如同明光照耀。这是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讲台的信息哈。那这些其实是说基督是我们的道路。第三章就是包括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得着基督，和下次牧师的题目叫做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其实这是说到说基督是我们的至宝和我们的标杆。那到后面第四章呢，会特别讲到说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基督是我们的满足。我想这个骨架哈，这个概括非常的粗糙，但是呢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宏观的概念，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的信息大概在整本书当中的位置。那另外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基督主耶稣永远是保罗书信的这个主题，永远是他的主题，永远是神话语的中心。好，那我们进入这个今天这个经文的内容哈。那我们看说为什么我们要得着基督，我们的题目叫得着基督哈。我们实际上这个整段这一段经文，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为什么要得着基督。按照经文的顺序呢，第一点就是说基督是我们的喜乐。那这是在第一节当中提到的，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们知道说在整卷腓立比书当中哈，喜乐这个词出现了12次，特别是在后面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后面这个主日在讲到第四章的时候，你会看到说保罗更是强调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然后特别在强调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呢甚至有人认为说腓立比书的这个主题啊不是别的，就是喜乐。那我想我们有讲员在台上问过大家啊，大家觉得最近喜乐的请举手，觉得喜乐的请举手，说实话大家觉得喜乐。我想我们这个怎么讲，慕道朋友我还能理解哈，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按道理我们是应该是喜乐的。那我不知道是因为说疫情的关系呢，还是因为油价的关系搞得大家都郁闷啊。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哈，就是说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这个喜乐啊，不是建立在外面的环境，或是不是在这个外面的这个经历上。这个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说这个真实的这个喜乐其实是生命的一种，要怎么讲，传道人讲说这个叫做一种境界，一种生命的一种境界，或者说叫做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才有的一种生命的特质，这个是真的喜乐。所以说当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的时候，当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喜乐其实是自然发生的，跟外面的环境包括这个怎么讲大的苦难啊，小的挫折，甚至还有我们这种眼前的，我们讲叫做眼前的苟且哈，因为那词叫做苟且，很有意思，跟这些没有关系。对，你会发现跟这些没有关系。按照圣经的话说，就是说，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那比如说我们啊，或者我们自己哈，或者我们的家人这个健康出问题，那或者我们在这个职场上跟老板或者是跟同事的关系出问题，对吧？还有就是说在这个家里面跟配偶也好，跟这个子女，然后这种关系，你发现这种大大小小的，对我们来说这种其实都算是患难。原来我说哈，这些真的大大小小都是患难，我们没有这样可能还有那样。那就是说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如果我们还能喜乐，你发现这个才是保罗所说的在基督里的喜乐。这个喜乐不容易哈，原来我说这个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感谢神呢，让我们看到说至少在神的仆人身上这个喜乐是可能的，是我们做得到的。如果保罗做到，我相信说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也能够做到，就说我们也可以得到。你要知道说保罗在那个时候啊，哪怕是在监狱里，也哪怕是被这个跟这个狱卒啊整天绑在一块，这是因为说有这个圣经学者查考说，在保罗那个年代，按照他那个级别的罪犯，他在监狱里是被这个和狱卒啊绑在一起的，是用手铐绑在一起的。我们想象哈，说这件事情有多困难。今天别说我们跟这个陌生人绑在一块，你就是跟我们老公老婆一块绑在一起，说实话也都会疯掉哈。这是我们知道为什么说国内哈这个疫情解封以后，民政局门口排着队离婚，知道吗？那还不是说绑在一块，那其实只是关在一间屋子里面来共同生活，时间长了你会发觉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看到说我们是吧，喜乐，我们所说的喜乐，其实是在基督生命里一个特征或特质。那当然反过来也可以提醒我们，假如说哪天我们不能喜乐，我们喜乐不起来，你会发现说这很有可能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出问题，或者是说呢我们和主的这个关系出问题，造成我们不能够喜乐。这是这个提醒哈。那当然我们这里可能需要区分一下快乐和喜乐。我们讲说喜乐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特质，但是快乐不是，快乐是我们这个肉体上的这种感受。那照着一个最明显的区别是什么呢？快乐总是短暂的，我想这个大家都有经验哈。而真正的喜乐呢总是持续的，因为它是生命的一种状态嘛。那关于快乐总是短暂的呢，也我们可以分享一点最新的科研成果哈，就是有这个新发表的这个脑神经科学的解释，说其实快乐就是负责感受快乐的那个脑神经元呢，它不是对外界的刺激的这个强度做出反应，而是对这个强度的变化做出反应，就是由高到低或者由低到高。这个意思就是说哪怕说外面的这个刺激很强，只要时间一长呢，相应的这个神经元的我们讲叫做离子通道啊，还是叫做什么转导蛋白啊，也就是这个东西就关闭了。然后这个现象呢科学家管它叫做适应。其实我们很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这种例子很多哈，我们下比如说我们下这个海边去游泳，你刚下水的时候就感觉水很凉，那过一会儿呢你就觉得哎没有那么凉了，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水的温度其实是没有变的，对吧？这个研究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想健康的感受这一种的快乐，正常的做法呢应该是有两种，你要么就是追求这种快乐这种刺激的这种多样性， 那或者呢，就是就追求这种间隔性，那你隔一段时间，然后再做一件，再做一次这件事。这个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说，再好吃的东西，你不要一次吃太多。再好玩的游戏，不要这个没有限制的玩哈，适可而止是为了说这种长期的享受。那我想说哈，这些都是神在造人的时候，所造的这种叫做怎么讲，硬件上的设置啊，硬件上的设置，这追求这些健康的快乐，其实是神所允许的，神造我们就是这么造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沉溺在这种快乐当中，沉溺在追求这种，或者是叫怎么讲，滥用或者是糟蹋了这种神的好意，那这个就不对了，那这个是错误的。所以当然了，如果我们不但能够享受这些外在的快乐，同时还能够享受在主基督耶稣里的喜乐，这个是最好，这个是最好。盼望我们都能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哈。那第二点呢，我们接下来看说，基督是我们的夸耀。那这个讲说基督是我们的夸耀，是我们的肯定，更是我们的价值所在。但是呢，在这个之前呢，保罗是先提醒腓立比这些个信徒们要防备那些应当防备的。那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呢？是保罗在这里面提醒他们要防备有三样的东西，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如果我们光看前两样哈，我们会感觉一头雾水，对吧？什么叫犬类？什么叫这个作恶的？我们可能不知道说保罗在说什么。其实这两句话如果翻译成我们的口语，大概就是骂人的话啊。你就想想说，就所谓犬类，就是像狗一样的东西，对吧？然后这个作恶的，今天讲就是坏蛋嘛，对吧？我们讲说就是这两天国内的网上一直在传这个唐山打人的事件，我们知道说那个就是坏蛋，那个地地道道的坏蛋，对吧？不过呢，是说，保罗在这边是受过这个高等教育的人哈，说哪怕是骂人，也尽量不用这种很粗俗的字眼。但是当我们看到说保罗把这个妄自行歌者跟前面这两种人摆在一块儿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知道说保罗对最后这一种人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当然我们说这个妄自行歌者究竟是指的哪一种人哈，其实这个圣经学者还有争论。大概也就是两种看法。这个妄自行歌者，一种是指的说是他本身就是犹太人，然后呢后来成为这个基督徒或者是传教士。那另外还有一种看法是说，这些是叫做外邦人的基督徒，但是呢要遵从犹太律法，他们的身份不一样，但是呢有一点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认为说他们认为基督徒要称义，要完全，要经过割礼和守律法。大家注意哈，这是他们的问题，这就是保罗最痛恨他们的地方。这如果照着他们的说法说，你信基督可以，但是呢你要受割礼，你要守律法，你要加上这个，你要加上那个，这个是最要命的。这是说这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在神面前的这个称义啊，把我们在神面前的这种称义和完全还是建立在律法和行为上。造成一后果，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享受，没有办法安息的享受神的救恩，因为他们是把这种神已经不要求人的加在人的身上，对吧？已经不是神的要求了，那个律法已经不是神的，主基督耶稣来了以后，那个已经不是神的要求了，但是他们还把这些要求加在人的身上。所以在保罗的眼里看来说，这些人就是坏蛋啊，这些人就是坏蛋，像狗一样的东西。然后呢保罗回过头来说，告诉我们当靠着什么夸口。这就是第三节哈，就是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这个其实是我们也知道哈，保罗其实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两次都提到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个意思很简单哈，就是怎么讲， 说但凡我们身上有一点可以夸耀的东西，有一点好的东西，都是主的恩典，都是神的怜悯。哎，你可以想象成说这是主这个宝贝，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怎么讲不堪的这个器皿当中哈，那种荣耀的显现。说到这里哈，我特别想到大家还我们周五聚会的弟兄姊妹都应该记得哈，这算起来应该是上上上个周五，那5月27号的时候哈，我们的讨论题里面有一个题目我念给大家听哈，是要求针对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请今天的每位小组参加者挑选另外一位小组参加者，指出他或他比自己强的地方。大家还记得这个题目哈？我想我们一定都印象深刻。为什么呢？这个过程当中，每个小组成员至少会得到一次夸奖，对吧？就像我这种罪人哈，就是说不管对方弟兄姊妹说我的这个好处，说我的这个强处，说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我们听的时候呢，一定是很受用的。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反正我是这样哈。但是呢，感谢主哈，我当时是说想说一个特别明显的反应，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哈，就像我们这种罪人，像我们这种不堪的罪人，但凡我们身上能够有一点点还让人觉得不错的地方，这个真的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身上那种不经意的那种流露，真的这种你要知道，这种优点其实跟我们这个人没什么关系，按照我们本性我们不是那样的人，这并不是我们如何如何哈。所以如果我们细想这件事哈，你会发现说当保罗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句话的背后的意思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说看到别人身上基督耶稣属灵的生命永远比我们这些我们自己属肉体的生命要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哈，就是我们看别人身上的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比我们自己身上这种属肉体的生命要强。而且我个人认为啊，从这个角度理解你会发现会更好一点。我们反过来想，就是如果我们看到别人的天然人的生命比我们强，会有什么后果？你会发觉说只有一个后果，按照现在那个五个字的说法哈，叫做羡慕嫉妒恨，你知道吗？你会说如果你看到别人身上这种天然人的优点比我们强的话，你大概最有可能的反应就是羡慕嫉妒恨。羡慕还好，这个嫉妒和恨你会发觉说这个是很伤人的事情。那这种天然人的生命，当我们发现说他有可夸的地方的时候，就成了说保罗下面用这个下面整个这几节经文所解释的叫做靠肉体夸口。这就是他第三节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如果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肉体了。然后保罗就简单了，就是保罗把他可以夸口的这个资本啊，就罗列了一大堆出来。我想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哈，保罗的简历非常的光鲜亮丽哈。其实简单概括一下说，他是这个叫做怎么讲，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简单的说就是是这个以色列人中这种精英中的精英哈。但是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到哈，其实保罗在这里面所列出来的还特别是针对那些个叫做以色列人中那些个律法主义者所说的，就是他所列出来的是他们这些人所看重的，在这些人面前，保罗可以完全可以靠着这些夸口。但是其实呢，你要知道说保罗所能夸口的绝不仅仅是这些，他甚至哪怕是对着这些外邦人，对着我们今天这些个主的信徒来讲，他也一样可以夸口。那我们知道哈，保罗的这个经历，他信主就是主亲自呼召的，就是在去大马色的路上，然后主的大光亲自向他显现，把他招出来。然后后来呢，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有过这种三层天的经历，然后呢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你说这种事儿，今天在我们怎么能想象，对吧？那再后来呢，讲说叫做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然后呢，主耶稣托付给他。 这个也是他自己在这个经文当中所这个提到的。那后面呢，我们知道说他是第一个把主的福音带进欧洲的人，其实就是讲到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腓立比教会是整个欧洲的第一间主基督耶稣的教会。那这些事情哪一件单独拿出来放在我们身上，原谅我说哈，真的够我们吹牛吹一辈子的，真的是我们说这个哪一件事情都是非常了不起。但是在保罗看来哈，就是说这些事情原来他觉得对他有好处，对他有益，但是呢，如今因着认识耶稣基督，你发现说这些事情全当作有损的，不光是不好，甚至是这个对他有这个伤害。就是和耶稣基督相比，所有这些在别人看来哈，怎么讲，都跟人说是梦寐以求的东西，梦寐以求的东西，像他的出身呢，他的这种学识啊，地位权柄，甚至于说在主耶稣面前的整个的经历和服事，这个过程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这些全都黯然失色，在他眼里除了就像说如同粪土一样的东西，一点的意义都没有，而且不光无益，而且还有损，是只有主基督成了保罗的夸耀。这是我们讲到说看到这一点哈，说基督是我们的夸耀。那第三点我们来看哈，就说在保罗的眼里，基督是我们的至宝，就是主基督耶稣不光单单是他的夸耀，而且还是他所追求的至宝。这是后面几节的经文的重点，就是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那如果我们把这一段细分的话呢，我们其实可以你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结构。这个结构呢一共是三个点，我们一个一个看哈。就是我们先要看到说对保罗而言呢，在他身上呢其实是有一个明显的转变的过程的。包括两步，那第一个叫做思想和价值观层面上的转变。然后呢第二步呢是带来这个行为上的改变。这是第七第八节两节当中特别注意几个词哈，大家注意到说以为和当作还有以，像这些个我们讲这些个动词哈，这些个动词你发觉都是叫怎么讲头脑里的或者是意识上的动词。这就讲到说是一个思想上的活动或者转变。我想思想意识对于我们这个人而言哈，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就不重复哈。你要知道说这个人的思想或者说人魂的这一部分，就是说如果没有魂的这一部分，我们不能成为人。这个特别是应该是尼托生弟兄的说法，他说认为说魂呢是神的灵和人的肉体，我们知道说人有灵魂体嘛，这个魂这一部分呢是神的灵加上人的肉体中间 hybrid 然后产生出来的这个魂。这是为什么圣经当中讲说人叫做有灵的活魂，其实是那个字。因为你就知道说人的这个改变一定是从这个思想的改变开始，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个里面保罗的思想先发生转变，我们讲说什么叫做价值观先发生改变，三观之一的价值观先发生改变。大家知道什么是三观吗？牧师上次还问过哈，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对吧，但我们知道说这个地方是保罗的价值观先发生转变，然后呢才有行为上的改变，这个叫做思想决定行动。所以我们看哈，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意思其实是说呢如果没有一个敬虔的内心，如果没有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你会发觉一个敬虔的行为其实是徒有其表，其实就是表面功夫吧。然后这也是主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哈。我们记得和说主对这个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说无知的人呐，说这个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对吧？所以我们说在这里哈，盼望说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现代价值观里面有一个转变，然后看基督为至宝。有了这个认识，然后我们再转化为外面的行为，叫做来得着基督。那这是说到说保罗这个叫做从思想到行动，从内而外的这种转变。那第二个点呢，我们说叫做保罗对主的认识。 保罗是说啊，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那这里面这个认识哈，我们来看说是怎样一种认识。有的牧者就专门提到说，认识这个词哈，在这个圣经当中其实是有这个不同的用法和意义。那第一种呢，相对简单，叫做间接的认识，就是比如说哈，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历史事件，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历史资料当中呢，仍然可以得到这种知识，或者是呢，得到一些个数据也好，这个信息也好，但是呢，我们没有经过加工，我们只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听说过某件事，没有经过深入的思考，这是第一种的认识。那第二种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更深一层，借着思想、思考、分析得来的知识。那这个事情说，很多时候我们想一想就明白了，也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经过大脑的加工，经过分析，我们对一件事情有了解。这个是一种在头脑和认识和思想认识里的这种认识。那最后一种呢，第三种就是说是凭着这种切身的体验和经验而来的知识，这种认识。那这种呢，就说你怎么说都没有用，你怎么分析怎么思想全都没有用，你只有亲身的经历。这个我想我们还听说过一句话哈，就是说你如果想知道梨的味道，那个梨子的味道，你怎么说都没有用，怎么跟你描述，怎么做这实验全都没有用，你尝一口就知道了，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保罗说的，说认识基督就是指的这种切身的体验和这个经历。这也是哈，我们讲说在圣经当中，无论是在旧约的诗篇，还是在这个新约的彼得前书里面，就特别有两次都提到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所以这里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于主基督那种间接的或者通过思考得来的知识不够的，这种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亲身经历、亲身的体验。经历他，原来我说哈，就是经历主的大能大力，你知道他是那位蛮有能力的主，然后你经历他的安慰和扶持，你在困境当中祷告神，神的话安慰你，那甚至于说经历他的管教和责备，我们做错事儿，然后神的这个责备临到，神的这个管教领导，这种事情，原谅我说哈，我们一定要有这种经历。那有这种经历呢，你才能说，我们对神有一点点的认识，我们对主基督有一点点的认识。那这个就是这种更深的认识哈。我想说，不光是保罗哈，也是应该是我们这个生命追求的方向。那最后一个点讲到说，我们因着这个前面的认识，就是、保罗因着前面这些认识，让保罗看到说，他有了一个在基督里面因信称义的地位，而且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更是可以和主一同经历同死同复活。这个是整个第九到十一节的意思。那我想我们关于这个主题哈，我们的讲台已经讲了很多很多很多了。这个是想叫做全备福音的内容哈，不光是讲到说我们今天因信称义。然后讲到说我们还要在主的里面经历他的同死同复活，就像说我们不光要过红海，我们还要过约旦河，进到这个主的里面去。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哈。这里需要唯一提醒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的主基督，我们的主基督是那位有无穷是那位就是有复活大能的主。就是在他的里面，按照圣经的说法哈，就是无论是罪的毒钩还是死亡的权势，就在他面前是算不得什么，在他面前算不得什么。因为在他里面有无穷生命的大能。你要知道认识这一点哈，就是记住这一点，关键时刻是可以救命的。关键时刻是可以救命的。这是说到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神面前永远有机会，神永远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向他，只要我们愿意回头，他永远接纳我们，他永远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这个是说让我们可以在这种本来要去死的生命当中能够活过来。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哈，这个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对马大所说的，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也必不死。我想说，这个不光是主对马大说的，也是对所有后世世世代代那个神的儿女们说的。好，那这是这一段哈，我们说是基督是我们的至宝。那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三个点哈，就形象一点说的话呢，就是说保罗在这里面先有一个思想到行为，从内而外的这个转变，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对主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也不是通过别人说，也不是通过自己这个思想上的思考，而完完全全的通过这种自身的切身的体验，对主有一个真正的认识。然后呢，在这个经验上呢，保罗知道说他不光有一个因信称义的地位，还有更是可以要经历跟主的这种同死同复活，就像是经上说的，说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是一个真的基督徒的样子。所以你会看到说，这是先有一个转弯，然后呢再有一个深入，再有一个提高的过程。这是讲到说这个三个点，如果我们这样形象的把它这个连一下，我们看到会有一个比较形象的这种脉络哈。我想关于这个经文的内容哈，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能够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那再重复一遍哈，我们说我们要得着基督，因为我们这个如果说我们这一生要有一个终极的至终的追求的话呢，就不应该是财富权力。就像圣经当中说，我们不是追求那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那些没有永恒的价值，而应该是说在我们追求的是主基督耶稣的自己，这个才是说，因为他是我们的喜乐，他是我们的荣耀，他是我们的至宝。有这个看见，或者说有这个价值观，你会发现看很多问题的这个角度会不一样。那作为结尾跟大家分享一点现实生活中的经历哈，还是说不是说这个不算见证，只能算是一点提醒。那前不久呢，我是刚有机会跟一个算是怎么讲主内的肢体聊天，就是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那其实是我们认识，还是我们刚来美国不久的时候。那我知道说他后来的公司呢，大概是做这种叫做电商一类的业务。这个公司也不大，大概就两三个人好像。那最后见了面，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最近怎么样啊，这个工作还好？然后他就在那儿苦笑说还好还好。所以我就说，我说那这看着也没有那么好嘛，对吧，满脸这个什么的样子。我说你有是这个有什么难处吗？他说是这个，哎呀，这个你也不是外人，我就跟你这个唠叨唠叨。他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公司啊，本来这个业务一般，这个几年呢都是刚刚能够，就说刚刚能够这个生存下来。他呢是负责到处这种拉这种单子，你收入也还算稳定哈。后来呢，因为这个疫情来了嘛，然后他们卖的东西呢正好对路，所以这个结果呢，他就连续做成几笔大单，说这个帮公司挣了不少钱。当然我们知道哈，这个他们讲，我不知道这种销售怎么奖励怎么提成哈，说他是说这个工资和奖励也相应的这个提高了。本来这是件好事嘛，说按照他的说法呢，他说这种小单子他拿到的这种奖励是有一个比例的。那如果是大单子的话呢，照他的说法，照他的想法说，你至少这个比例不提高，你持平也行啊。可是事实上是说他这个拿到的比例还降低了。所以呢，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他的收入的绝对值增加了，但是反而更不开心了。这个是他很郁闷的事儿啊。他就跟我说，你看说这个忙的时候啊，这个还就是说还没什么，但是每次这个闲下来以后呢，想到这件事儿就满心的这种怎么讲别扭，不开心，别扭。然后他说这个他也在犹豫哈，说要不这个是不是要跟老板谈，怎么谈，如果谈不成那怎么办，是不是要离职，要换这个工作，那换工作如果搬家怎么办，你就想说这个一系列的事情就都出来了。搞得他有时候这个晚上连这个睡眠都受影响哈。然后我就说跟他说哈，我就跟他说哈，我说你我大概我能了解哈，你说从我这个外人的角度来讲，你从我这个外人的角度看，你大概只需要问一个问题，就说你的叫怎么讲，你的成绩变好了，你的他们叫绩效哈，你们的绩效变好了，这个收入增加了，这件事儿对你而言是个祝福还是一个咒诅，对不对？你要想这件事情。 就想到说，我们想到这个，看到一个段子哈，说本来这个，小王拿到这个1000块钱的奖金很开心，说比这个平时这个200-300要多多了。但是呢，5分钟以后，当他知道这个同事拿到1200元以后呢，整个人就全都不好了，对吧？你说，就是这个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其实说的同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快乐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幸福感建立在和别人的比较，和别人的这种相对的关系上的时候，你会发觉说，这个真的是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是把这种我们的快乐建立在那种绝对的标准或者绝对的那个价值上。你说我，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怎么说，我们全都是信主嘛，我们都是这个基督徒嘛，我们也都读这个圣经，他读的甚至比我多，这个我倒知道，因为他们教会这个要求比较高哈，所以我知道说他读这个圣经的遍数肯定是比我多。然后说，我说这个经文不是白读的嘛，对吗？你这个要想到主的话嘛。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我们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说是，说这些话我也知道，他说我甚至能够想到说，这个用这个经文开导自己，他说你比如说他想到的是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哈。他说我就对啊，我说这些经文不是很合适吗？他说你别忘了，说这个东西道理我都懂，可是有一句话你知道，说道理我都懂，可我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对不对？大家听说过这句话啊，就是道理我都懂，可是我还是过不好这一生。所以我说哈，你看，说神的话语不是给我们拿来当道理讲的，不是给我们拿来当跟这个别人来讨论的，而是让我们活出来的，让我们活出来的。这样的事情临到哈，真的被他那个看到说，我们这位弟兄被搞得这个坐卧不安啊，坐卧不安。昨天我准备这一段的时候，我还特意发这个信息问他，我说这个怎么样？最近有什么变化没有？他说感谢主，已经好多了，已经好多了，至少可以睡安稳觉了。那我说这一段的意思，绝不是说，要我们不要去争取这个工作生活当中这种正当的权益，不是这个意思哈，而是说，当我们没有把这个得着主基督耶稣作为我们的追求，也不是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的时候，没有这个价值观的时候，你看啊，哪怕是外面在别人看来是一个莫大的祝福的东西，在我们身上可能都成为咒诅。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说我们身为一个神的这个正常的儿女哈，我们讲正常的这个基督徒哈，我们这个价值观从来都不是相对的，从来都不是相对的。说主基督耶稣是我们的至宝，他是宇宙当中的至宝。于老爹一个劲儿的跟我们讲哈，是宇宙中的至宝。你要知道那个至字是绝对的意思，是绝对的意思，它是最好，没有之一，没有之一，是至好。盼望我们每个人哈都能从这个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受益，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一生也得着这个基督为追求为至宝，好不好？那我们信息就到这儿，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要赞美你，主，感谢你借着这样的话语是吧，再次的提醒我们是吧，让我们真知道说，你是那个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你是宇宙当中唯一的至宝，让我们把眼目定睛在主你自己的身上，让我们以得着你为我们一生的追求，为我们一生的向往，让我们看这个因着主你自己，让我们看这个万事为粪土，万事为有损的，是吧？真的帮助我们，你知道说我们软弱，我们不堪，求你在圣灵当中，时时刻刻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身上，让我们把你看为我们一生的追求，是吧？看为我们一生的得着，主你怜悯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